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1年12月1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星期天投票决定是否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撤离工作并为留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的一项提议草案，该草案对阿勒颇市内及其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星期天的投票如同安理会今年审议的六个停火协议一样，预计将遭到叙利亚主要盟友俄罗斯的抨击。俄罗斯否决了之前的几个停火提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完成了他的答谢之旅，这是为庆祝他上个月选举胜利而举行的一系列集会。他在阿拉巴马州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观点，那就是不诚实的新闻记者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川普对前来参加集会的数千人说，他的竞选受到不公平报道的坑害。在先前的集会上，川普重申了他一贯的承诺，那就是在美墨边界建造一堵墙以及重新谈判美国的贸易协定等。他强调他打算对将成为美国移民的人进行他所说的严格的审查，以清除极端主义分子。中国星期六说将归还他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拿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指责华盛顿以不恰当、不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炒作此事。五角大楼说，无人潜航器星期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西北大约90公里处海域被劫走，它用来测量水的含盐度和水温变化。美国当局抗议说，中国劫走无人潜航器的行为是违法的，要求立即归还。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在有关海域发现了一具不明装置，为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只的安全产生危害才打捞它。只是在这之后，中国国防部才说经核查这个装置为美国无人潜航器。中国国防部官员星期六说将以适当的方式归还美国装置，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他们与中方达成了谅解。萨那的军方官员说，星期天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炸死了至少30名也门士兵。有关当局说，这些士兵当时正聚集在一个军事基地领取薪水。爆炸还导致几十人受伤。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反对者星期六在首尔举行集会，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朴槿惠12月9号被弹劾，他的支持者们在集会中要求恢复他的总理职权。但是反对者们连续8周举行集会，重申了让这位因腐败丑闻而遭弹劾的领导人立即下台的要求。尽管有大批警察在场将这两组人群分开，有报道说抗议者当中出现了喊叫和推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朴槿惠的支持者上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是在11月中旬，组织者估计集会上有30多万反对他的抗议者。国际移民组织说，2016年平均每天有20名走在移民路上的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前一年。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死亡的近7200人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在前往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地中海的航行中。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把生意外包到国外，看看怎么表达给一个地方注入新鲜血液，还要告诉你如何表达名誉扫地。
A lot of companies are outsourcing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these days.
I know. The other day, I called my phone company, and the operator had a slight accent. We chatted a bit, and she told me she's working in Nairobi. I would have never guessed that a woman in Africa would be answering my questions about my phone in America.
Yep, the world just keep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Well, we will talk more about globalization later in the show.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is spelled M-I-D-D-L-E, middle, and aged, A-G-E-D, 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中年的。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
The suicide rates for middle-aged Americans climbed to a startling 28% in just a decade.
过去十年里，美国中年人的自杀率惊人地上涨了28%。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The biggest new adopter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K are not teens, but their middle-aged parents.
在英国，新近开始使用社交媒体的最大人群不是十几岁的青少年，而是他们的中年父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ddle-aged, middle-aged, middle-aged.
父母为了了解孩子的生活，开始学习使用社交媒体，这真没错。我妈妈现在打字打得特别快，就是为了跟我在 GChat 上聊天。
Yeah, most parents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up with their kids. But I personally would think twice before adding my parents on Facebook.Yeah.
I can see why you might want to censor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get.
Hey!
I'm so grateful that my parents are respectful to me. They never invade my privacy.
We're both lucky that we have great parents. My cousin isn't that lucky, though. His dad always tried to sneak a peek into his journal when he was a teenager. He pretty much stopped trusting his dad once he found out.
I'm sure his dad was only try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son, but a journal is a very private thing. Once you lose someone's trust, your name is mud with them.
Well said, Yonglin. You also mentioned a very interesting idiom. Your name is m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Well, sure, Doug Johnson.
一定是我老公打电话来赔礼道歉，不接。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我早上起来试探他，问他今天有什么安排，他居然像没事人一样，好像根本就忘了结婚纪念日这回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了。我决定啊，今天就来教一个形容他这种处境的习惯用语，叫做
One's name is mud. Mud is spelled M-U-D. One's name is mud.
在中文里面 ,name 是名字 ,mud 是泥巴。说一个人 ,his name is mud, 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泥巴，而是说此人失去了信誉，名声扫地。下面例子里的一位模范市民最近也遇到了麻烦，让我们听一听。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She should go to jail.
我的邻居热衷慈善事业，一直让我十分钦佩。多年来，他筹集资金，为社区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但如今一起刑事案件的调查结果发现，他把募捐来的数万美元都据为了己有。现在他算是名声扫地了，他真应该进监狱。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读到 一家著名的能源公司欺诈自己的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ly admired the charity work of my neighbor. For years, she had raised lots of money to help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for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But now,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her guilty of stea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donors. These days, her name is Mud. She should go to jail.
最近有一个牧师挪用了教会数百万美元的资产，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很显然 ，his name is Mud。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父亲显然十分重视自己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 a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 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孩子们最近又问我什么时候带他们到迪斯尼去。我这才想起去年夏天曾经答应过他们，我最好马上开始计划。如果不带他们去的话，我就会完全损失信誉。我可不能让孩子失望。
One's name is Mud.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确实曾经有个医生姓 Mud, M-U-D-D。此人因为帮助刺杀林肯总统的凶手正骨，被判同谋罪，因此名声扫地。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kids have been asking again when we're going to Disneyland. I realize I did promise them last summer that I'd take them. I'd better start making plans.If they don't get to go, my name will be Mud. I just can't disappoint them.
哦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有人把一束鲜花送进了演播室，上面还有一个卡片，卡片上写着：亲爱的，我要在结婚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一个惊喜。做完节目马上下楼，我们直奔机场，带你去一个浪漫的地方。我怎么好像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刚才我说我先生的坏话都不算数。It looks like my name is Mu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everything is about reputation. You never want to do anything to damage it.
Exactly. Especially now with the internet. Anyone can write a review or a comme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ee. Once your name is Mu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urt your business.
True,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总裁 Dave 叫和公司成员来挑选哪家公司值得业务外包。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ve called this meeting to discus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we need to make. In the interest of cost saving, it's been suggested that we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I have a lot of concerns about this idea. What exactly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in my view, there are benefits to outsourcing for both our company and for our customers.In our case, the cost savings are impressive, and from the customer's perspective, outsourcing means we can expand services at no additional cost to them.
执行总裁 Dave 说，开会是要讨论为节省开支将部分业务外包的问题。
To outsource some of our operations.
Helen 表示有顾虑。Dave 解释说，外包对公司和客户都有利，既可以为公司省钱，也可以增加客户服务。
At no additional cost.
而不必增加任何成本。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of exactly which divisions you'd outsource?
I'd say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t would mean that we would axe around 100 jobs, but we'd be able to save up to $250,000 a year.
Where were you thinking of moving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to?
We have a great offer from an Indian company.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Pete 希望了解外包的业务范围。Dave 表示可以从财务开始。
Accounting is a good place to start.
这就意味着 to X 裁员100人，但是每年可以节省$250,000。他们看中了一家印度公司。
They handle a lot of big clients and have a solid reputation.
很多大公司都找他们，信誉很不错。
Should we consider outsourcing customer relations? Many corporations are using Indian call centers, right?
Yes,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but in our case, I'd recommend we do not switch to a call service overseas because many companies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with accents and culture. It's created a backlash that I'd like to avoid.
But we could move our email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overseas.
Yes, absolutely. We can also consider mo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our website to a firm in China.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Pete 指出，很多公司都把客户服务
customer relations
外包给印度呼叫中心。Dave 承认
that has become a trend.
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因为口音和文化的关系，出现了
backlash
负面的反弹，所以不准备把客户服务外包到海外。Helen 建议把电子邮件服务外包出去。Dave 同意，他表示考虑把网站的开发和管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
They have a great track record and their prices are very competitive.
因为他们的业绩一贯不错，价格也很有竞争力。
公司总裁 Dave 表示，希望 outsource some of the operations.外包一些业务以减轻公司的负担。他们希望呢从财务开始 ,axe about 100 jobs, 裁员100人把业务外包到海外。这需要看海外公司是否有 a solid reputation, 好的信誉 ,competitive prices, 价钱呢也要便宜。
Yeah, outsourcing is very common these days.
没错，但是把业务外包就意味着公司裁员，这会不会导致员工的不满嘞？
Let's keep listening.
礼节美语。
公司执行总裁 Dave 召集董事会成员 Helen 和 Pete 开会，讨论业务外包和公司重组。
I guess one of the biggest questions here is how the general public might perceive these moves. Will we face a backlash for cutting some local jobs and moving some operations abroad?
Yes.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will get some negative press over this decision. We will need to do some damage control and try to explain as best as possible the reasoning behind our decision.
I'll have a chat with our public relations people and brief them on how to respond to media inquiries.
Helen 担心公司业务外包裁减员工会引起社会反响。
Face a backlash.
Pete 也表示媒体很可能会有负面报道。
Negative press.
因此要尽量控制不良的影响。
Do some damage control.
执行总裁 Dave 表示会和公关部门讨论，告诉他们如何回答媒体的问讯。
The logic is pretty simple. Either we make some needed cuts, or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and even more jobs will be lost.
We also want to be responsible players here.Let's offer job counseling, and let's be reasonably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The companies that we plan on contracting to work for us have all been vett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right?
Yes, and they all passed with flying colors.
Pete 表示公司重组理由很简单，不裁员，公司就可能破产。
The company risks going under.
Dave 建议为遣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
Job counseling.
遣散费也多给一点。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s.
Severance packages 是遣散员工时给的补贴。Helen 问，外包公司是否都已经通过了独立审计单位的审查
？Vet, V-E-T, vet
是审查的意思。Dave 表示审查结果非常好。
To pass with flying colors
意思是成功的通过了考察。
The law says subcontracted firms must follow some basic guidelines, such as no child labor,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etc.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they have a certain number of day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we'll have to find another firm.
So, it's decided then. All in favor of outsourcing accounting and web maintenanc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Looks like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nk you all for understanding. I'll write up a memo explaining this decision to everyone and send it out in a couple days.
Sounds good.
All right then, this meeting is adjourned.
Dave 表示，法律规定，如果分包公司达不到基本要求
，If they're not up to snuff，
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改正。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up to snuff, S-N-U-F-F, snuff，
意思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最后三个人举手表决，同意将财会和网站管理业务外包。
It's a unanimous decision。
决定一致通过 ，Dave 准备写一份备忘录，几天以后宣布。
公司担心外包业务裁员会 face a backlash， 遭到强烈反对。不仅呢要面对愤怒的员工，而且要面对 negative press， 媒体的负面报道。所以公司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控制不良影响，为员工提供 job counseling， 就业指导，而且 be generous with severance package， 提供相当数额的遣散费。
It's a pretty hotly debated topic right now.With outsourcing, you're going to lose some jobs domestically. Most Americans think that outsourcing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2008 economic crisis. Too many jobs were going out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美国人工实在太贵了。我记得我去修个车，换个小零件就要150美元呢。
I'm not going to debate that with you.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and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is spelled open, O-P-E-N, and house, H-O-U-S-E,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对外开放日。
My gym is having an open house this weekend for non-members to come in and enjoy the facilities.
我参加的健身房本周末对非会员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使用健身房的设施。
More than 40 embassies in D.C. are scheduled to have open houses in mid-May, so the public can have a taste of their culture.
华盛顿特区40多个大使馆5月中旬都安排了开放日，让公众可以前来感受一下他们的文化。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pen house, open house, open house.
I love the DC embassy open houses. Every embassy offers samples of its local food and has exhibitions that represents its culture. And it's all for free.
Which tour did you like the best?
I would have to say the Turkish embassy. They offer us Turkish kebabs and coffee, had a Turkish dance show, and you could als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Turkish clothes. It was a blast. DC always gives me something new. I'm never bored.
Ain't that the truth? In today's last segment,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way to express new things.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对传统的事物并不反感，可我同时又很喜欢推陈出新。就拿我们的社区组织来说吧，每年都是同样的人。组织同样的活动，只有老邻居搬走，却没人设法把新邻居吸引进来。这种局面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形容，恰如其分，叫做
New blood. Blood is spelled B-L-O-O-D. New blood.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指的是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大家注意听下面这个例子，看看一家公司管理层的人员变化给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老板去世以后，公司由他的女儿接管。很多雇员都对他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感到担心，但是正因为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他所带来的能量，我们才得以采取措施，适应了今天的经济。坦白讲，他恰恰是让公司转亏为盈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很多人都认为阻碍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老一代。英语里面有句话叫 You can'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意思是说老顽固很难接受新鲜事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our manager passed away, his daughter took over the company. Many employees were afraid of some of the changes she might make. Yet it's because of her ideas and energy that we've been able to adjust to today's economy. Frankly, she's exactly the kind of new blood we needed to become profitable again.
如今，很多美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担心。下面这位评论人士认为，美国未来的前途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第44位总统奥巴马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奥巴马总统来到华盛顿，保证要带领美国改变方向。他对解决医疗保健、能源和经济问题的热情，代表着大胆的构想。他可能将成为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前进的新生力量。
这位评论人士的话是否会兑现，只有时间能够做出回答。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President Obama came to Washington promising to take the U.S.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His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problems of health care, energy, and the economy represent bold thinking. He may be the new blood that will move our nation forward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你也许会问 New blood 这个习惯用语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的研究发现呢，这种说法最早出现于1853年，指的是输血时用的新的、新鲜的血液供给。大家可能在阅读当中遇到过 fresh blood 的说法， fresh blood 可以跟 new blood 通用，因此我可以说我们社区组织需要一些 fresh blood。也可以说奥巴马总统也许恰恰是面对挑战的美国所需要的 fresh bloo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eah, mayb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had some new blood in the show instead of, you know, like you.
Oh, I have thought about it more than once, Yonglin. But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 show would wither and die without my artistic talent.
Okay,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将在星期天投票决定是否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受到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以便监督处理工作并为留在那里的平民提供帮助。安理会将审议法国的一项提议草案，该草案对阿勒颇市内及其附近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提出了警告，并说有成千上万被围困的阿勒颇居民需要撤离。星期天的投票如同安理会今年审议的六个停火提议一样，预计将遭到叙利亚主要盟友俄罗斯的抨击。俄罗斯否决了之前的几个停火提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完成了他的答谢之旅，这是为庆祝他上个月选举胜利而举行的一系列的集会。他在阿拉巴马州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观点，那就是不诚实的新闻记者试图把他描绘成一个不可能获胜的候选人。在先前的集会上，川普重申了他一贯的承诺，那就是在美墨边境建造一堵墙，以及重新谈判美国的贸易协定等。他强调他打算对将成为美国移民的人进行他所说的严格的审查，以清除极端主义分子。星期六晚上，川普在推文上发文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窃取用于研究的美国水下无人潜航器的行为进行了抨击。在美国军方宣布已经就归还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潜航器一事与中国方面达成谅解的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发文说，我们应该告诉中国，我们不要他们归还盗窃的潜航器，就让他们收着吧。中国星期六说将归还他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拿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不过中国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过错，并指责华盛顿以不恰当、不利于问题顺利解决的方式炒作此事。五角大楼说，无人潜航器星期四在菲律宾苏比克湾美国海军基地西北大约90公里处被截走，它用来测量水的含盐度和水温变化。美国当局抗议说，中国截走无人潜航器的行为是违法的，要求立即归还。萨那的军方官员说，星期天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炸死了至少30名也门士兵。有关当局说，这些士兵当时正聚集在一个军事基地领取薪水。军方说还有几十名士兵在事件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一个星期前，亚丁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爆炸，至少有45名士兵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那起爆炸负责。被弹劾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者以及人数更多的反对者星期六在首尔举行集会，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朴槿惠12月9号被弹劾，他的支持者们在集会中要求恢复他的总统职权，但是反对者们连续八周举行集会，重申了让这位因腐败丑闻而遭到弹劾的领导人立即下台的要求。尽管有大批警察在场将这两组人群分开，有报道说抗议者当中出现了喊叫和推搡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人员受伤的报道。朴槿惠的支持者上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是在11月中旬，组织者估计集会上有30多万反对他的抗议者。国际移民组织说，2016年平均每天有20名走在移民路上的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前一年。国际移民组织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说，在今年死亡的近7200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在前往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的地中海航行中。国际移民组织说，在地中海丧生的人数激增特别令人震惊，因为抵达欧洲的移民总数今年要远远低于去年。2015年有883393人抵达欧洲，而今年只有357249人。另外，中美洲、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北部与南部非洲的移民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前一年。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记录，2015年总共有 5740名移民死亡或失踪，2014年有5267人。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五，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他因为家庭因素不寻求连任。梁振英弃选的消息震动了香港，他的效应呢也立刻的扩散。就在两天后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爆出了高投票率，泛民主派拿下了历来最好的成绩。就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香港选民对梁振英的不满以及对北京干预的担忧。香港媒体也报道，梁振英其实早已经展开了连任部署，却在最后一刻遭到了北京逼退。被视为建制鹰派的梁振英为何成为被北京放弃的棋子？他是否显示北京治港的强硬政策会有所松动呢？那么谁又会成为下一个北京鼠疫的特首？在梁振英执政五年期间，香港经历了许多的大事件，从雨伞运动、铜锣湾事件、立法会的宣誓风波到人大释法。梁振英走后，香港政局还会有多少风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熟悉香港时政的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香港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您好。
对，我
在。好，欢迎您，感谢您。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在上个星期五，您看到了梁振英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的消息，很多人说其实非常的震惊。您感到意外吗？还是您觉得其实这早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呢？
应该是觉得意外的，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梁振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梁振英为什么要在星期五，也就是在香港选委会选举之前的一天，这个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他这个决定应该是北京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北京判断梁振英即使报名参选的话，他拿到150名的这个提名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能不能拿到过半数的选举票还真的很难说。如果出现了那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北京来说，不要说对梁振英本人，对北京来说这是很难堪，他不愿意，不会，他不想面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壮士断腕，那么就劝说梁振英就放弃参选，那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当然各界都说这是北京逼退了梁振英啊，那么也有人说这北京呢是不是真的是顾虑到了香港的大众民意，还是说他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和所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何亮亮先生的分析，您的看法呢金先生？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现在就说梁振英这个五年来吧，他这个执政啊一直都处在要他下台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包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透过传媒，透过民调，种种民意的表达，他一直是非常负面的这样一个现象，是不是？所以呢在新一届的这个特首选举中间啊，因为增加到1200个这个当选人的这个名额嘛，哈，他要超过601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很难过的，是吧？当然他获得提名是没有问题，
是
啊。
是，但是当选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北京要逼退他的主要原因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梁振英他在担任特首将近五年的期间呢，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背景。他其实是在2012年的3月份当选特首的，所以实际上还不满五年。那么在今年的12月9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了他宣布不竞选连任。那么他也将成为香港在回归之后第一位 没有连任特首的特首。那么他在任期间，我们刚刚讲到了经历了雨伞革命、旺角骚乱、铜锣湾书商失踪，还有港独意识的高涨、立法会的宣誓风波，还有人大的释法。那么刚刚就像两位也提到，他的民调支持度呢不断的在下滑，过去这四年多来呢，他从刚刚当选的56%一路下滑，曾经跌到36%，那么到现在11月左右仍然维持在40%左右的这个低支持率。我就想请教何亮亮先生，实际上在这个梁振英刚刚上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还特别的对他有正面的评价，那么甚至习近平在雨伞运动的时候都还曾经用这个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臣来赞赏这个梁振英。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最近这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对于梁振英的评价不断的滑落，而梁振英在香港又得不到民众的喜欢，很多人说他简直就是里外不是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没有，北京的领导人对梁振英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他们其实一直对梁振英评价是很高的，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这个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包括这个张德江，他们对梁的这个评价，包括这个梁在宣布不参选之后呢，北京的港澳办和香港的中联办立即发表了几百字的这个表示惋惜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而且里面对梁振英还是很高的这个评价。所以我想这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并不是说北京认为梁振英不行了，现在这个要北京是放弃他了，但是不是因为梁振英不忠于北京，而是因为梁振英忠于北京，这是一个标准。但是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这也是事实，所以北京的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看到了梁振英不得人心，所以呢就放弃他，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就这个对梁振英就是有一个不好的这个评价，所以梁振英很可能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这也可以反映说，这个我们看明年两会就知道了，那么也就反映出了这个北京最高层其实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也知道他已经不能够再做特首了。
是，您刚刚提到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但是在对北京来讲，北京的角度认为他又是忠于北京的，您认为他忠于北京的立场是不是就是导致他在香港不得人心的主要原因呢？
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梁振英为什么？因为梁振英当年在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他是不顾北京的反对，闯了红灯参加竞选的，而且击败了他的一个对手。而且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他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筹码就是，2011年，也就是5年前，他在香港几个有意参选的特首的人物当中呢，他的民调一直是保持最高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他一开始你可以说他很得人心，所以他才因此能够这个冲破北京的反对，而且他是因为香港的地产商都不喜欢他，这点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这个，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他的不得人心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跟北京关系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我想不是唯一的这个方面，因为以后新的哪一个特首，不管谁当选特首，他必须跟北京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你可以说他必须把忠于北京和忠于香港这两者要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他只是忠于香港而不忠于北京，那么我敢断定他就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特首。那么这也是一国两制下必然存在的一个矛盾。
嗯哼，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梁振英的忠于北京是不是导致他今天在香港所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下一个新特首其实梁振英走后，北京肯定会在清点下一个梁振英。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次也可以认为是不连任嘛，就说是下台嘛，哈。
嗯哼。
有一个。我觉得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形势啊，香港的局势啊，更加令北京不安啊。香港在透过这个快5年梁振英的执政啊，香港人跟北京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啊。尤其是这个港独的这个思潮的出现啊。虽然他们还不是很大的一股势力，但是呢影响是蛮大的啊，对北京的震动啊也是相当大，所以他们在北京的眼光中间看呢，香港一定是啊相这个相当危险，就是说危险度啊是增加了啊，就是说失控的程度增加了，他们想在未来5年扭转这么一个严重的局势，那么梁振英本人的民情民意民调这些又这样差， 所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啊，要找一个新的人选，也许会找到一个出路。我想这是北京当局的想法。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您这几年来当然也有很深入的观察。我们再来看看梁振英，很多人提到这个在香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港独势力的兴起啊，在最近几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很多人担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也有人说，这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和梁振英他过度强硬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甚至有分析啊，把他形容为他是一个加码派。北京要他做100分，他却冲到了120分，所以因为他这种过度强硬的政策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直接的或间接的造成了港独势力的抬头。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那么您又是如何来解读现在香港这种港独势力的不断的兴起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这个人们没有看到梁振英只看到他不得人心的一面，他其实也有他所谓得人心的一面呢。比方说2012年他刚刚上台，就遇上了当时香港的中学生和中学生这个家长提出反对国民教育，梁振英就让步了。正是因为国民教育梁振英让步了，这个反国教运动后来就演变成了占领运动，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本土派思潮，甚至你可以说港独的思潮最早的酝酿就是在2012年由这些中学生发起的反赤化反新港这个运动。所以梁振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这个强烈的这个强硬这个政策的。另外，对于香港本土的一些要求，比方说限制大陆老百姓来香港，比方说限制这个大陆老百姓把奶粉带到大陆去，梁振英让这个行政会做出了一个决定，让香港这个世界经济最自由的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个严格的限制，任何人离开香港只能带两罐奶粉。这个事情就是他向香港本土派做的一个让步，这个事情在大陆又引起了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不满，凭什么我到香港这个自由港买奶粉只能买两罐呢？其实买两罐奶粉的很多不是大陆人，是香港人帮着这个也是帮着带货吧。那么所以梁振英这个把事情都归结于梁振英呢，也是香港反对派的一个很成功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他们香港未来的特首是 ABC， 就是 anyone but CY。就除了梁振英以外任何人都可以，但是现在他们也看清楚了，那么梁振英现在他不做了，那是不是说现在哪一个人都可以做特首呢？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对派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换人当然是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是换制度。但是香港是目前这个制度能不能换呢？那就要看跟北京的博弈。我的判断是香港要换目前的这个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金钟先生，您认为呢？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不换制度就算换特首，香港的情况或香港的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您的看法？
是的，其实所谓这个换制度呢，明摆的是一国两制，是不是啊？从根本上来讲，你北京一个社会主义，香港一个资本主义，你这个制度怎么能换，对不对啊？你这一换不就是违反一国两制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真心真意的实实在在的在香港遵守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整个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普选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搞那么大，是吧？搞得他们束手无策，就是要争选举嘛。你看，香港到明年就是回归20年了，5年一次，香港人都让步，等于说都接收了，让你北京就一句话，哎呀，条件还不成熟啊。香港这样先进、文明、发达的一个社会，是不是啊？进行普选，有什么地方不成熟？没有资格。是不是啊？这很明显，就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香港要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北京就是不给，他就不希望你香港有一个完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这个港独思潮产生的背景，我认为最重要就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这个梁振英个人的施政的强硬与否、好坏与否。是不是啊？这是根本是表现了两种制度的一个尖锐的对立。
您刚刚提到这个真普选的议题，我们知道这也是刚刚您也提到引发了很多香港民众不满和抗议的最大的原因。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在今年9月份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非建制派的总得票数其实要高于建制派， 可是我们看到在香港的政治现实还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比例代表名单的投票制的规定之下，那么建制派他仍然控制着立法会的大多数的席位，所以也有人说，当然北京不愿意香港做真普选，因为如果真普选的话，香港的立法会就是泛民的天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势是北京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何先生，
但我觉得是对，有一定道理，就是说这个，也就是金钟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北京它不能够给予香港一个完全的，就是北京完全不能控制、不能影响的一个民主选举。而北京的所谓这个民主控制呢，他也要从他的角度去想呢，就是他不能够，他不允许香港老百姓选出一个反对北京的人。
嗯哼。
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角度说了，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香港大部分的老百姓他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同时，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港独思潮哈。最近因为这个默认的港督彭定康到香港来了一趟，他也做了几次演讲啊。其实彭定康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牌的这个政治家。他讲的话其实是很中肯的，实际上他是在给这些年轻人，就年轻的这些本土派或者是港督派，他给他们劝告，就是因为你们要推行港独，港独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们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原话不是这样，就意思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让一些年轻人相当的这个不爽。但是我觉得彭定康他倒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说，争取民主运动跟港独呢，它可以是两回事。如果你一直是在争取推动民主，比方争取选举，那么其实北京它最后它可能还是要让步。比方说去年这个831决定，它是对这个选举做出了限制，但是它还是会同意，就是用一人一票来选举这个行政长官啊。当然这个很多香港人认为这是假普选，这不是真普选。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这个方面，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设计，特首候选人的这个前提的设计有争议的话，它跟这个港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出现了港独，因为出现了这个暴力抗共和这个香港共和国这样的口号呢，那么这下就出到了北京。但你也可以说，他给了北京一个机会，因为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是不允许分裂国家的，所以北京做出了一个释法的行动。结果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它确实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是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这可能是港独他们始料未及，就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这个彭定康讲话的时候，那些年轻的一个大学生，他们不同意彭定康讲话，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反驳啊，做出一个反驳说，因为我们要搞港独，所以我们推动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因为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港独，实际上是确实是拖累了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彭定康这样的一个讲话，可能人们听不进去，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毕竟这个年纪比较大，他经验比较丰富嘛，作为末代港督，他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何亮亮先生，您觉得北京高层为了要这个消弭港独势力的话，有没有可能愿意在香港的民主事业或民主运动上做出一些让步呢？很多人说，其实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北京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让步。
北京不会让步的，因为他去年做了一个831决定嘛。那么前年做的这个831决定，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这个占领运动。当然，占领运动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831决定，但是以中国这种体制，以中共的这种政治性格，他有没有可能说全国人大，我现在取消我2014年做出的这个831决定？这个831决定最简单的就是香港的特首候选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就这么一条规定。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一条后腿？那么如果这条不撤销，那么香港你说未来可能5年10年没有真普选的话，你说北京能不能他能不能承担呢？他当然可以承担了，对不对？对他来说，香港有没有普选并不是他很关心的事情，他关心的只是香港会不会失控。但是现在由于人大的这个释法，那么已经造成了港独，主张港独的人即使是今后也不能够参加香港的这个公职选举，甚至可能连参加区议会都不行。他已经变成，因为这个全国人大的释法，它是有高于香港这个本身的这个司法，就是它是最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港独它会是一个重创，因为港独它本来是可以通过，它只要正常的宣誓，他们就可以成为立法会的议员嘛。但是他们偏偏要在立法会宣誓的第一天，他就要玩这个港独的一些把戏吧。我说用年轻人们玩一些把戏，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已经当选的这个资格呢被褫夺了。
好，我们继续。
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好。
何先生，我们稍后再会回来继续来谈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河北王先生，您在线上。
就是在目前中国大陆大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香港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真普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口子。那一旦香港有了所谓的真普选，真的政治性的改革开放的话，那大陆的其他省份的人民也会觊觎。因为目前的网络开放程度以及所谓的民智开启是有一点点起色的，所以说当你给了第一个小孩扛的时候，那剩下的小孩他肯定会要，那局面就会有不可控制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大的框架变的情况下，香港才会有所谓真正的改变。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上海所谓自贸区的这种发展，在一定情况下抢夺了香港曾经的先天资源。我们要知道，香港能够取得今天的这种地位，其实是跟当时所谓中国大陆的分地状况是有关联的。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我继续想请我们的金钟先生，就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如果香港有了真普选，这就开了一个口子，会给中共政权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困难，所以是不可能发生的，您的看法？
你这种逻辑呢是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觉得在实际上也未必这样。你给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本身就是开了个口子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社会主义大陆就一定要搞社会主义，香港就可以不搞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一国两制这一个设计本身就带了一个先天性的弱点啊。当然它是无可奈何。因为邓小平亲自讲的嘛，香港人不愿意回归嘛，对不对？英国人更不让香港回归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退一步一个妥协的方法。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两个制度的对立。那么现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包括年轻人的港独思潮，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里面，这个政治制度里面，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并没有违法啊，至少这样。
好，我们继续再来，是您说。
对了，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状况，所以现在就拼命的反对嘛，而且把这个东西上升成为什么什么敌我矛盾什么侵犯了这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用这些这个大帽子民族主义的这个帽子来压啊，我想是压不下去的啊，所以未来香港的这个问题啊还相当大。
是，最后我们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金钟先生，既然您说到一小部分人会继续的为民主自由而抗争到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您对于香港的情势，在梁振英走后新特首上任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看待香港的新情势，北京又会如何的继续来对香港的政治发展来进行控制呢？
北京他想把香港完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问的，是不是啊？但是就正如有一个说法，香港是以跟台湾不同的，就是说它已经被中共吃到嘴里面了，但是还没有吞下去，是不是啊？所以大体上的状况呢，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他要把香港完全吞到肚子里面，废除一国两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盾牌在这个地方，那么香港人就有了抗争的一个根据，而且这个根据是法律根据。
好的，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还有刚刚在香港与我们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的何亮亮先生。很抱歉，在节目的后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接通何亮亮先生的电话，但是也感谢他在稍早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新法案，将要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与官员展开制裁，这对中共可以产生多大的 震慑作用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